接下来请听散文《情满匡庐》，作者野蔓，由毕克朗诵，这是1981年的录音。
庐山，多少人只是在诗文里、彩画上有过一面之缘，甚至是只闻其名便为之梦绕魂牵。秋风有情，我终于如愿以偿，和广州文艺界的朋友们一起畅游了庐山。诗的庐山和庐山的诗同样令人向往，可是一个问号老是在叩击着我的心扉：庐山的诗意境界和他那奇特的媚人的美究竟在哪里呢？他居然能吸引那么多的诗人和画家为他驻足，为他泼墨，谁能解除我心中的问号呢？我揭开一本庐山导游，庐山依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似可窥见又无影可寻，似可捕捉又稍纵即逝，我们只能在朦胧中追寻。来到了庐林桥畔，行装甫卸，我的妻子子群忽然惊叫起来：你看，云，云！云雾正在不远的山谷中浮动，有几片流云像成群的白鹫，扇动着雪白的翅膀直向我们的窗口飞来。庐山云迎接我们来了，子群欣喜若狂地在欢叫着。是庐山送来了透明的纱巾给我们洗尘来了，我高兴地回答。话音未落，我们的窗口已挂上了一块蝉翼般的白纱，这真像白居易当年说的：初到恍然别造一世界。我感到异常新鲜，心也像游云飘飘欲飞，旅途的疲劳也霎时被云纱洗得干干净净了。待我奔出门外想一睹云的奇姿，谁知他已经走得无踪无影，莫知去向，迎面而来的却是一阵秋风起点雨。唐代诗人钱起的《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的诗句也跟雨点一齐扑上心来，可是一霎间雨也悄悄地走了，而我的心上却仿佛闪动着新奇的诗意。这算是庐山赠给我的第一首诗，它描绘了庐山的风云雨雾行踪的诡秘。一个站在我身边的青年诗人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口里不禁在赞叹着：奇，奇，真奇。我想大千世界常常就是如此变幻莫测，千奇百怪。古往今来，诗人们留给庐山的诗，如果也能像庐山给人多一些惊喜交集的东西，那该多么好啊！可惜我们的诗人往往缺乏像捕捉这变幻无常的风云雨雾的独特感觉，更休说表现这种感觉了。我知吟不成句并非偶然啊。晚上我一直沉浮于飘渺的梦境之中，时而踏着云雾浮游于山谷，时而卧于云朵之上在长空飞翔。天蒙蒙亮，我和子群便起来了，叫醒了作家们，赶去寒坡口观看日出。 走进山谷中，有一条崎岖凌乱的石阶直通山顶，我们踏着石阶拾级而上，路旁野树稠密，绿草如织，山花簇簇，树叶飘香，带着朝露的气息，沁人心脾。登上了望坡亭，却是另有天地。放眼远眺，群峰初醒，朝云初秀，鄱阳湖上弥漫着一片烟雾，冉冉升腾，深邃的山谷里云海茫茫，风平浪静。忽然不知从哪儿涌来一股流云，汹涌澎湃，势若惊涛扑面而来。我赶快掏出照相机，正要把这突如其来的流云拍下，可是光圈还没有对好，我们已被它包围住了。我们站在亭台上，仿佛置身于航船之中，在波涛万顷的海洋中航行，一切都显得自有若无，如实如虚。我又像跌进了昨夜那虚无缥缈的梦境，神话影片《天仙配》中的七仙女飘飘荡荡下凡来的镜头，据说就是在寒坡口这云雾幻境中拍摄的。这情景使我想起了前人的《遍寒坡岭》绝句：最爱他山云似絮，不知身在絮中行。人在絮中似腾云驾雾，真是飘飘欲仙了。可是我却望见云在山中游，山在云中走，云赋予山以活跃的生命，使山成了会奔驰的巨人。我望着眼前这云海奇观，简直有点目瞪口呆。我恍如读了庐山赠给我的一首回旋委屈曲曲传情的长卷，它忽开忽合，忽奇忽正，忽缓忽急，忽实忽虚地展开了一幅使人眼花缭乱的画面。而我也不再为自己的镜头来不及剪下几朵神奇的云彩而惋惜。就在这时候，我发现身边紫裙不见了，我不觉一惊，叫喊了几声，却是不见踪影。我大声地呼唤着他，四山也在呼唤。余音过后，才听见他的回声：“我在这里。”四山也在回应：“云雾漫无，不辨西东。”他到底在哪里呢？我向着朦胧的四周张望，好久好久才看见通往庐山植物园的山路上影影绰绰奔来了一个人，手中还仿佛摇动着一把火焰。这正是紫裙。原来他听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有记载，说古代有一个僧人昼寝檐下，梦中但闻异香酷烈，醒而寻之，发现了一种奇花，叫瑞香花。苏东坡等大诗人都吟咏过它，有“曾向庐山睡里闻，香风暂断世间春”之句。他出于好奇，竟到古野中追寻这花去了。我原想责怪他几句，可就在这一瞬间，我又发现他手中那似红似黄似白似紫的花束在云雾里显得分外娇媚动人。有人笑紫裙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犹见雾里半点红。这时我顿然想起了 言语在沧浪诗话中说的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迷人诗境。我曾厌恶那假借朦胧之名混入诗坛却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怪物，而喜欢眼前这雾中之花、雾中之山，一种朦胧的诗意又浮上了我的心头。我想这该是庐山赠给我的第三首诗，它在雾里的神态是何等妩媚。可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锦绣谷的妖娆风姿。当我们通过仙人洞口，脚刚迈进山谷，就被一幅水墨未干的中国画迷住了。只见山谷四面，山连着山，云雾茫茫，只露出了山顶，恍如无数孤岛在白浪滔滔的汪洋中漂浮，明明灭灭，若隐若现。画面水墨淋漓，云雾是湿漉漉的，山和丛林也是湿漉漉的，水墨正在向四面浸润开来，气势雄阔，意境深远。唐朝的王维曾描写过山色迷茫的景象，有过山色有无中，青霭入看无的佳句。过去我每次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对作者写景的匠心与腕力是深为佩服的，可是现在却感到这诗句何其苍白。尤其是当我们走进了锦绣谷的时候，历代许多诗人在这里写下的诗篇仿佛都失去了光彩。人们曾把锦绣谷誉为庐山锦绣的总会，可是要领略这锦绣奇观却并不轻松，而要铤而走险。你看，从仙人洞口进入山谷南端，悬崖峭壁之下只有一条坎坷的窄道，道旁便是千仞深谷，有许多人刚刚起步跨上小道便退了回去，只能望谷兴叹。而我们却扶着峭壁斗胆地向北探索前行。开始大家还是笑声盈耳，可是很快就屏息敛声，不时从身后传来一串串惊叹号。宽阔而漫长的锦绣谷，谷底铺满紫雾，像透明的大海，深不可测。谷面片片浮云，却像披着面纱的少女，时而成群结队翩翩起舞，时而展翅飞翔互相追逐，时而前呼后拥欢悦嬉戏。他们显得多么迎接高雅妩媚多姿，而且从他们身上我还闻到了浓郁的芳香。它在云雾中发酵，酿出了茅台和五粮液。我不仅是用口吸着，而且敞开了我的心灵在痛饮。我真有点醉了，忽的一片白色的纱巾遮住了我的双眼，只觉得天地间朦胧一片，能见度几乎等于零。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几棵盘根错节、挺拔雄奇的青松，脚踏石下，屹立于峭壁之上，还有的高扬双手扑向太空，有的身躯横斜，傲视万丈深渊。像这样的青松，后来我发现 在庐山成千上万，有悬崖峭壁就有它，有幽谷深壑就有它，只是它常年与云雾结伴，依峭壁而生，唯有勇于冲破大雾赶上悬崖的人才能一睹其风采。过去多少文人墨客都曾经在险峻的锦绣谷迈开艰难的步履，追寻奇特的诗境。北宋诗人王安石曾有相邀锦绣谷中春之句，而我们却在这锦绣谷中秋洒落了欢欣的脚印。令人雀跃的是，我们在这儿看到了流云千姿，青松百态，巨石其容，这是诗的庐山的美之极致。锦绣谷以令人心往神驰的百态千姿在宣言，云同一姿，松同一态，山同一貌，是十足的异端。一直在我身边议论同声的青年诗人此刻也动了感情，说倘若开批判会请庐山登台代表锦绣谷发言，那肯定要把这些曾经在荒诞的年代里散发的邪气批得他体无完肤。我的心叶上又悄悄地记下了这庐山赠给我的第四首诗。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